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前两节课，我们分享了上净下空老法师的三个重要理念及其践行。这三个重要理念是：一，释迦牟尼佛创建的佛教是教育的佛教，不是宗教的佛教。二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七义自见。三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三个重要理念，老法师不但给我们讲出来了，而且给我们做出来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八个字：依教奉行，落实践行。以老实、听话、真干的实际行动，缅怀恩师，报答师恩。今天，我们分享老法师的第四个重要理念。理念四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世界宗教是一家，是上净下空老法师一贯倡导和践行的重要理念。我们从以下五个方面分享老法师的这一重要理念。一，上净下空老法师是团结世界宗教的佛门第一人。上净下空老法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情。2005年，一位资深的某外国首相问了老法师一个问题：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老法师当时给他的回答是：如果能把四桩事情做好，天下就太平了。首相问：哪四件事情？老法师回答：第一个，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；第二个，政党跟政党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；第三个，族群跟族群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；第四个，宗教跟宗教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老法师说，如果都能做到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这个世界就太平了。平等对待太重要了，所有麻烦都来源于不平等，不平等就麻烦。那位首相听了老法师说的话，表情严肃，沉默不语。老法师告诉他，做这件事非常不容易，很难做到，但是从宗教下手，就有办法能做到。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仰宗教的人多。如果宗教能够团结起来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它会影响族群，影响政治。那位首相听懂了老法师说的话，这是一位伊斯兰教最有影响力的大德。老法师以他超人的大智大慧，高瞻远瞩，提出了宗教团结问题。他老人家是提出宗教团结的第一人，可以说是 开启宗教团结先河的创始者和践行者。二，老法师倡导宗教团结，提倡宗教与宗教要互相学习，最重要的要学习教义。老法师身体力行，他不但几十年学习和讲演佛教的经典，也学习并讲演其他宗教经典的教理教义。老法师讲演天主教的玫瑰经，讲演伊斯兰教古兰经的部分章节，讲演道家的太上感应篇，儒家的弟子规等等，都受到信众的欢迎。老法师说，宗教与宗教之间互相学习，了解其他宗教的教理教义，知己知彼，才能做到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如果不互相学习，就总会有界限，有矛盾。化解这些界限和矛盾，一定要靠互相学习。真正学习了，就知道我们宗教经典跟其他宗教经典里面所说的大同小异，没有矛盾，自自然然就能往来。要想整个世界社会回到以前安定和谐那样的局面，宗教可以做出最大的贡献，这是我们不能疏忽的。三，老法师大智大慧，他用什么方法团结宗教？他用四摄法。什么是四摄法？就是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。四摄法是佛门的交际法、公共关系法，也是菩萨摄受众生的四种方法。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四摄法。一，布施摄，对钱财心重的人用财施，对于求知心重的人用法施，加强双方情谊，以达到度化众生的目的。二，爱与摄，随着众生的根性，以温和慈爱的言语相对，令他生欢喜心，感到你和蔼可亲，而愿意和你接近，而达到度化众生的目的。你冷言冷语，众生离你远去，你渡谁去？三，力行摄，修菩萨道的人要身口意诸行皆有利于人，以损己利人的行为感化众生，共修佛道，以达到度人的目的。四，同事摄，修菩萨道的人要深入社会各阶层中，与各行各业的人相接触，做其朋友，与其共事，在契机契缘的情况下而度化之。老法师用四摄法团结宗教，可以说是效果显著，成果斐然，总结出了一整套成功的团结宗教的经验，为世界宗教做出了重大贡献。1997年， 至1998年，老法师在新加坡创造了宗教界的奇迹，就是把九大宗教都团结在一起，把新加坡九大宗教变成一家人，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密往来。就是现在提起这件事情，很多人还津津乐道，令人怀念。这可以说是世界宗教史上一次历史性的突破，一座世界宗教史上的丰碑。除了新加坡之外，老法师在印尼做的宗教团结工作也非常成功。记得2011年年初，我随同师父去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弘法，亲眼看见印尼六大宗教领袖或代表在台上手挽手的温馨场面，那个画面太美了，令我久久不能忘怀。看到师父站在他们中间，那种开心的笑容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为永久的记忆。师父啊，一位多么可亲可敬的老人。老法师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宗教是可以团结的，宗教团结对社会安定有很大帮助。宗教之间没有歧视，而且能够互助合作。佛教给我们的四摄法，要用现代化来说，就是公共关系法，就是交际法。这个四摄法怎么用？老法师已经给我们做出样子来了。四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老法师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世界宗教是一家的重要理念。他既是这一理念的创始者，又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，理论联系实际的楷模。这是最让人敬佩和信服的地方。老法师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，在印尼团结六大宗教。老人家不是空口说白话，而是实实在在做出来了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而且老人家不仅仅满足于这两次宗教团结的成功，他不但高瞻，而且远瞩，做好东南亚各国的宗教工作。他不但想到了，而且力行了，并且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效果。澳洲宗教团结了，印尼宗教团结了，马来西亚宗教团结了。这些年，老法师多次带领由各大宗教组成的宗教旅行团到世界各国去访问，也曾到中国大陆来访问过。老法师清净平等，对各个宗教没有分别。比如2000年新加坡天主教圣诞夜望弥撒，邀请居士林50个出家人穿袍搭衣在他们的教堂做弥撒，很多人都看呆了，怎么那么多和尚在里边？世界宗教是一家，很有味道。宗教互访， 是老法师首创的促进宗教团结行之有效的方法。为宗教如何团结合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老法师最让人钦佩的是他的亲力亲为，凭实践，凭事实说话，他的所作所为被大家认同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宗教团体组团旅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机会教育。组团旅游十几天，从早到晚都在一起。平常这些宗教领袖地位都很高，平时很难看到他们，纵然聚会也不过见一次面，一两个小时就顶多了。组团观光旅游就不一样了，从早到晚天天在一起，什么都谈，真正变成了朋友。老法师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，他就把这些宗教团统统邀请到联合国聚会，真欢喜呀。所以旅游是最好的方法，真正联络感情，有足够的时间来研讨教义，遇到问题大家共同研讨，佛教怎么解决，伊斯兰教怎样解决，基督教怎样解决，大家都可以在一起讨论，关系融洽，没有冲突。老法师走了，老人家回归常寂光了，谁能接替老法师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，让宗教团结的接力棒一棒一棒传下去，让宗教团结之光继续发扬光大。有时似乎觉得一个人微不足道，在浩瀚的宇宙中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，可是有时又觉得一个人威力无比，虽然看似弱小的身躯却能擎起整个宇宙。我们尊敬和爱戴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就是这后者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就在我们中间，他不舍苦难众生啊。老法师晚年有三个美好愿望，可惜没有实现，有点遗憾。我们只能这样说，众生福报浅呢。第一个美好愿望，在中国大陆建一座规模最大的中国佛教大学。建立中国佛教大学的目的有四：一是作为培养弘法人才的培训基地，全方位培养弘法人才；二是为中国佛教十个宗提供一个稳定的讲经说法的场所，确保十个宗都有一席之位；三是有利于宗教团结，多往来，多沟通，宗门教下互相学习，共同提高；四是便于国家宗教部门统一管理。老法师说，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了，他相信中国佛教大小乘都会兴旺起来的。第二个美好愿望，在中国大陆建一座最大规模的 世界宗教大学。建立世界宗教大学的目的有四：一是为世界各个宗教提供展现自己、发挥本宗教作用的平台；二是成为使世界各宗教能加强联系的纽带；三是有利于促进世界宗教是一家这一重要理念落到实处；四是21世纪是中国领航世界的世纪，世界宗教也要靠中国领航，西方要把丢弃的宗教找回来，中国要把忽略了200年的儒释道找回来。丢弃了宗教，忽略了儒释道，世界乱了，乱到了如此不堪的程度，这是整个世界的悲剧。恶果已经现前，人类没有正确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，没有正确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没有正确处理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所以世界乱了，灾难来了，瘟疫、战争、饥馑都是人类自己感召的，自酿苦酒自己喝，自作自受吧。老法师为什么倡导宗教的佛教要回归到教育的佛教？老法师为什么要倡导所有宗教都要回归到教育？教育重要啊。老法师说，人是可以教得好的，可是现在没人教啊。宗教偏离了教育的轨道，这是人类犯了大错。老法师说，不怕有人说邪法，就怕没人说正法，这话是真理呀。我真希望那些今天批评这个，明天骂骂那个的人，有这精神头，讲点正法呗。讲正法能救人，能救人呐。人教好了，就成菩萨；人没人教，教不好，就成罗刹。但愿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，多一些菩萨，少一些罗刹。第三个美好愿望，建立宗教电视台或宗教专用频道。12年前，我第一次去香港见老法师，老人家就说了这个事情，至今我记忆犹新。老法师特别希望国家能建立宗教电视台，各个宗教在电视台向信众宣讲教理教义，讲经说法，回归教育，教化众生。这么多年，老法师利用网络教学弘扬佛法，教化众生，收到了极佳的效果，这是他老人家的一个创举。有人羡慕，有人嫉妒，老法师怎么信众那么多？有人说老法师拉信众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？老法师是这样教我们的，不可以拉信众，拉别人的信众是缺德。老人家一辈子没拉过别人的信众，他不干那缺德的事儿。他的录音录像都是在录影室里完成的，有时录影室里没有一个听众，只有师父一个人面对镜头， 你说他怎么拉信众？老法师为什么信众那么多？德行感召的，这是我亲身感受的。随同老法师出国弘法，让我亲眼目睹了，亲身感受到了信众是何等的欢迎、尊敬和爱戴老法师。那种真诚心流出来的东西，装是装不出来的，也不是演戏能演出来的。所到之处，到处是人群，到处是鲜花，到处是渴盼的眼神，到处是真诚的笑脸。老法师回报给大家的是他那永恒的标准的微笑，可亲可爱可敬的师父，我引以为自豪的师父。五，佛教未来的路应该怎样走？这节课我们学习交流的是老法师第四个重要理念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我们不妨再往近一点说，佛教的宗门教下是不是一家？各个法门是不是一家？佛教的现实状况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们要直面现实。佛教现实状况，用两个字来形容，就是衰微。为什么衰微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。最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把释迦牟尼佛传给我们的看家法宝，三学一缘丢弃了。三学就是律、禅、教。律就是戒律，禅就是禅定，教就是教下。一缘，一，释迦牟尼佛传的，一个人传的。批评戒律，批评禅宗，批评经论，无论你批评哪一个，都是批评释迦牟尼佛。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，并牢牢记住，三学一缘，佛法之兴盛也；三学鼎立，佛法之衰微也；三学互争，佛法之衰也；三学内讧，佛法要灭也。佛法在中国有十个宗派，十个宗派建立起来，一元忘掉了，三学一元是一体，原滋原味。戒里头有禅有教，禅里头有戒有教，教里头有戒有禅。真正尝到法味，法味是圆满的。佛灭度之后，宗派成立了，这就向下滑坡。三学鼎立就不是原滋原味了。鼎立是可以，但不可以藐视别人，一定要知道是一体，个人根性不同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战僧。三学互争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佛门每一个宗派都不服别人，自赞毁他。你就是修得再好，戒律再严，只要自己赞叹自己，毁谤别人，你就是毁谤三宝。为什么？教全是佛说的，戒定慧三学都是佛传的，你怎么能毁谤？毁谤就是谤佛。 三学内讧。内讧是什么意思？起讧了。内讧就是内部斗争。一个道场，一个寺院，大众在一起，谁都不服谁，这就要亡了。到内讧的时候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一切人皆为破法之人，一切法皆贼人之法，都是害人之法。为什么？法遭人批评，遭人毁谤，遭人践踏，佛菩萨看到流眼泪，韦陀菩萨伤心呐。三学互争，三学内讧，社会大众看到佛门内部互相争，互相斗，今天批评这个，明天批评那个，他们对你这个佛教就不信任了，就不再恭敬你，也不再赞叹你，也不肯再跟你学，人都散掉了，没有信众，佛法能不衰吗？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。世尊的知律、知禅、知教，总是教人看破诸法实相，放下情执妄想，同归涅槃耳。律以断恶修善为宗，这是教学的宗旨，以戒为师，断恶修善。禅以彻悟心源，明心见性，身气方便，方便是善巧方便，而无依法可得。上上跟人气这个机，佛知道你是哪种根性，用哪种方法教你。所以遇到佛的人，个个得度。佛是个好大夫，诊断决定没有错误，他给你开出的药方对症下药。教以彻法根源，明了诸法实相，就是宇宙万有的真相，究竟放下为宗。教下就多了，华严宗、法华宗、三论宗、法相唯识宗、净土宗、密宗，都属于教。你把上面所说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就知道这些现象都是假的。所以教到最后，劝你看破放下。看破，明白了，看清楚了，宇宙之间什么都没有，现象幻象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十报庄严土。我们要知道这些幻象是从哪里来的，六道轮回是从执着来的，坚固的执着，执着到极处就是无间地狱。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，自作自受，极乐世界也是自己造的。真正觉悟了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之后亲近阿弥陀佛，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，很快就成就了，成佛不难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哪个法门好，哪个法门不好，都好，没有一个不好，门门都成无上道，哪有不好的？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平等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都是平等成佛之法。只要你对了根基，不弃你的基，你就没有办法弃入。 气你的根性很容易进去。所以学佛，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根性，不是哪个法门都能学的。像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一样，毛病很多，也不是人人都相同的。别人能吃的药，我未必能吃。我吃的药对我有好处，未必对别人有好处，得对症下药。佛教化众生是要对症下药的。我们学佛得把佛法搞清楚，搞明白，否则病急乱投医，没有把你治好，反倒治死了。学佛的人下地狱的很多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警惕。汤恩比博士说了和祖师大德相同的话，意思是这个世界要统合，统是统一，不是政治上的统一，政治上的统一不容易。他主张文化统一，文化统一里面最重要的是宗教统一，这个世界才会出现永久的和平。十几年来，老法师一直致力于宗教的统一工作，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。宗教的核心就是仁慈博爱，这是所有宗教的核心，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。佛家讲慈悲，为什么不说爱？爱怕人误会，爱里头有情那就坏了。慈悲是爱，里边是智慧，不是感情。换句话说，立足于智慧的爱是慈悲，这是宗教的核心，是宗教的总价值观。神圣的代号就是爱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如何能把神圣的爱、佛菩萨的爱、慈悲落实在我们身上？我们是神圣佛菩萨的代替，把它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。身教比言教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，教化众生。所以世界族群宗教本是一家，以旧制耳。世界族群宗教本是一家，可不可以毁谤？不可以，毁谤就错了，决定不能毁谤。为什么有这么多教？如果是有神，有一个真神，真神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根性众生有不同的教学方法，都是正确的，都是救度众生的。我们如果不认识一元，就会有竞争，就会有斗争，就会有战争，就会毁灭。我们认识到一元，心胸扩大了，心包太虚，量州杀界，我们会接受不同的说法。佛门大德教给我们互相赞叹，在这一方面老法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1977年老法师受圣依法师的邀请去大屿山宝林寺访问， 宝林寺是禅寺，圣依法师请老法师去禅堂给大家开示。老法师赞叹禅宗，赞叹道场，赞叹圣依法师，赞叹在道场修行的信众。老法师讲过《六祖坛经》《正道歌》《永嘉集》这些禅宗的常识，老法师这一次全用上了。同去的20多个人在回来的路上问老法师：法师，你对禅宗这么赞叹，你为什么不学？老法师告诉他们，禅宗是上上根基，我的老师警告过我，我不是禅的根基，我是中下根基，那是上上根基，我们只有赞叹，我们学不到。佛教未来的路怎么走？我啰嗦了这么多，也不知道说到主题上没有。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，当其事，为孤臣孽子，历皆三学一源，万法同体，万法一如，自他不二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救这个世界。世界宗教是一家，不是口号，要靠实践。现在，由于科技的发达，地球变成了一家人，宗教该向何处去？老法师说，应该所有宗教归一。归一不一定是要一个宗教，不必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说的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，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理念。宗教是万法之一，宗教有许许多多，这许许多多的宗教都是自性现的。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性现的，这个自性是谁的？是诸佛如来的，也是我们自己的。说到自性，我们要知道自性只有一个，我们和诸佛如来是一个自性，所以可以这样说，极乐世界是我自性现的，释迦牟尼佛也是我自性现的，六道十法界也是我自性现的，各个宗教也是我自性现的。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的心量要拓开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我们希望宗教变成一家人，宗教变成一体，染污没有了，分别没有了，妄想没有了，我们人人都能回归自性。回归自性就是无上菩提，就都成佛了。修行的方法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我们怎样回归自性？我们怎样叫自性现前？方法无量无边，只要你六根接触六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是正法，就是如来的正法。用圣经行不行？行。用古兰经行不行？行。为什么？圣人说的，所有圣人的东西 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，他们是平等的，在一个阶层。明白了这个，我们的恭敬心就升起来了。真的世界大同，天下太平在哪儿？在极乐世界。回归自性就大同了，没有一法不同。为什么？你肯定了一切法是自己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跟自己是一体。一体了，不就大同了吗？世界宗教是一家，并不遥远。世界大同，可期可待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